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姐心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我们继续听胡老师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先知预言弥赛亚的来临，一切的东西将要过去，唯独他的话永远不改变。弥赛亚要做他子民的善牧，将真理传给外邦，也医治病者，释放被掳者，赐光明给瞎眼的人。今天老师将要讲诗篇中的弥赛亚，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首先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亲爱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名就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我们低头向你下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就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主，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是遭遇怎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逆境，怎么样子的患难，主你永远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以及拯救。因为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那活泼有功效的道赐给我们，刺透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向你赤路敞开，以至于除去我们胆怯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靠你恩典，靠主你的救恩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吹灵气，使我们能够得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诗篇当中弥赛亚的主题当中的弥赛亚背弃，弥赛亚背弃。在这一篇诗篇当中，我们看弥赛亚背弃是看118篇，这边当然提到说匠人所弃的石头，118篇第22节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我们就要看弥赛亚为什么被以色列人所抛弃啊，为什么弃绝他。在还没有看这篇诗篇之前呢，我们首先先要看到其中的一个典故。这篇诗篇当然是大卫的诗篇，它当中所用的一个典故。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118篇第14节。若是大家手边有圣经，大家可以翻开诗篇118篇第14节，这边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一句话哈，当然我们如果在常读诗篇的话，这一句话常常出现。但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其实是有典故，它最早最早是点出何处呢？是最早最早出现哪一篇的诗章里面呢？那不是在诗篇当中哈。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大家会知道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当中摩西所做的红海之歌里面。红海之歌里面呢，当然它篇幅啊是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后半段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这个篇幅当中，这边其中呢第二节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典故，他的典故逐字逐句的哈，大卫就把它引用下来哈。当然这句话还没有完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个是红海之歌当中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遇到面对红海困境，后有追兵，摩西就凭着神给他的应许勉励以色列的全百姓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今日为你所行的救恩，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上帝为我们怎么行。所以当神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经过，然后呢以色列追兵啊没有办法挨近，因为有云柱火柱成为他们的阻隔啊。当以色列人全部的队伍经过之后，红海合起来，法老的车辆马兵被完全的淹死，摩西就写了红海之歌啊。今天我们稍微要了解一下红海之歌当中的这些的典故。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啊，是看到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所以在红海之歌当中啊，这边谈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啊，这个不仅仅是一句形容词啊，不是一句虚浮不实的赞美，它是实实在在经历了性命交关的拯救。所以整个诗章里面，红海之歌，摩西写的红海之歌的诗章里面，他特别谈到第三节一开始谈到什么，谈到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那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那当然也看到我的神，我父亲的神，这一连串的信仰的告白就谈到了耶和华的五种属性啊，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神，我父亲的神。简单的这样子来看啊，简单的来看，指出这个是我的力量，它可以让我胜过我不能胜过，它可以让我有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欢喜快乐的，心中有平稳安静的，这个是我的诗歌。它是我的拯救，拯救是救我出死入生的，它是我的神。当然这一句话就是说它是掌握我生命的，赐我生命，它是创造我的，造就我的，保抱环顾看顾我的。更重要的是他是我父亲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当中，我们看到神是跨越时空拯救我们的神，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无论我们人类在什么地点，只要我们呼求他，我们无论在什么时空的背景底下，他就是在那里，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父亲的神，我祖先的神，我们这一位信实的主啊，他是让我们经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让我们就想到在亚伯渡口，雅各呼求神，因为怕以扫来杀害他全家， 他呼求神，神是慈爱与信实的，他是超越时空的。就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啊，这个面对要渡过红海的这个危难的时候，摩西就带领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依靠这位昔在今后在以后永在的神。赞美神，赞美神是我们本身油然而发的一个赞叹，油然而发的一个感愧。所以赞美神是我们人跟神之间一种很自然的关系，是由神人的关系当中承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诗篇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诗篇不是拘泥做作很矫饰的矫情的表现出我们内心的这个态度，是很油然而发的，是一种很自然的吟唱，好像我们民间唱的这些山歌啊，或者是民间唱的一些小调，很自然而然的就在口边能够哼唱出来，就是如此。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他说赞美神在自身的作为，进而促成尚不知荣耀神的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神人的关系呢就因此而承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有感而发出来的赞叹赞美，这样子后世的人来传颂的时候，借着这个诗篇来传颂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也经历了摩西所经历的。所以当大卫在写诗篇118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用了这一个传颂多年的一个佳句。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雅各呢就传给子子孙孙，摩西也借着红海的歌赞美，这样子来将他的信仰见证出来。而赞美呢促进了神人之间的关系。摩西借着红海之歌在这边暗指出埃及过红海凭借的是神与祖先亚伯拉罕所立慈爱与信实的约，甚至于摩西落难在米甸的时候，米甸旷野的时候啊，寄居在他岳父叶特罗家里面的时候，与希波拉所生的这个次子也起名叫做什么以利以谢，我父亲的神帮助我，也是引用这样子的一个我父亲的神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所以我们从这些诗篇当中，出埃及的这个红海之歌当中啊，我们不难发觉摩西是再在经历神的丰富跟神的救恩一位信心的伟人。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愿意相信，愿意依靠。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战士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是战士，神与世人的接触要不就是他所造的样式介入其中，要不就是以神迹奇事来表彰于世界。那这里所指的战士是一种隐喻，仅是形容神在战争当中的作为，就是指神全能临在的拯救，就如同战士一样。少年大卫他保家卫国，或者是像以色列人成为战士起来如同一人征战，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形容这个什么，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忠贞不二，是一个能够怎么样视死如归的一个军人。所以耶和华是什么，是战士，是能够怎么样，是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其实在出埃及记14章14节这个地方这一段讲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居民这句话当中摩西在以色列面前面对红海及追兵的恐惧祷告告，这个变成一个预言了。所以简单的讲说，当以色列人靠着耶和华这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就无坚不摧，无功不克，耶和华必为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字我们不必要再做更深入的推敲 这个字也不是说神有什么样子的道德上的属性，因为在红海之歌里面诸如此类的修辞以骁勇善战的这个形象来形容神，像埃及所行的大能不胜枚举，比方说他摔碎仇敌，抛掷敌军，烧灭对手，所以只是神无坚不摧，无功不克，所以他引领百姓救赎子民进入圣业，神的作为是无与伦比，并不是指神的这个道德属性上面他是否凶残啊，他是否残暴，那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谈到这一个红海之歌当中有一句话我们不得不仔细的去看，就是看到第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面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个让我们看见神是奇妙的神，无与伦比的神，也刚好正贴切的来表现出前面跟那个战士来互相呼应，跟战士互相回应啊。因为怎么样，我们的神什么无与伦比的，他的保护，他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尽力尽心竭力，是没有任何的人事地物可以做比拟的，在诸天之下，在诸地之上，无与伦比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第十一节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所有有能力的，如果被人称之为神的话，那怎么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因为神他有什么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什么叫做施行其事。施行其事，施行其事在诗篇107篇第8节15节21节31节这些的经文当中它翻成奇妙，跟慈爱平行，他说神施行奇妙的慈爱。在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当中，这些的字眼它为什么会跟慈爱平行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行神迹了。神行神迹是什么？跟慈爱是平行的。在我们诗篇118篇里面，诗篇118篇里面也提到什么？也提到说21节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22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铜块石头。23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稀奇就是行奇事的，施行奇事的那个奇事，完全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它为稀奇，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它的奇妙，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跟慈爱有关系。施行奇事所用的动词是做这个字，这施行这个字，那跟旧约圣经当中神施慈爱的这个动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神行了什么奇事，如果把这些神迹奇事真正看到神行这些事情的动机，那就是神的慈爱，就是神的慈爱。神因为爱我们，神因为爱我们才如此行奇事，才行神迹，才行那个稀奇的事。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红海之歌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凭着神的慈爱，就是十三节所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这两句话。那神的拯救当然让我们看见像红海之歌当中，神不但摔碎仇敌，抛掷敌军，吞灭对手，更引领百姓救赎子民进入圣业。他的动机我们从出埃及记1-15章来分析的话，基本架构就是危难 哀告神的应许、拯救和赞美。在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对神的作为有多项性的回应的特征，对神是信心、信赖和感恩，对带领者是信任摩西的引导，对后世的人呢是见证、转述，并且呢将这个拯救的大能在敬拜和尾声当中来表现出来。神借着这些事情来彰显他的慈爱和诚实，彰显他的救恩，彰显他是一位什么？是一位施行奇事的主，施行奇妙救恩的主。无怪乎很多的诗歌当中就说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非常奇妙的，明明的记载在圣经当中。那对整个普世，这个红海之歌是透过赞美来见证神的，无怪乎赞美能够增进神和人之间美好的关系。那整个的这个循环，这个启动的动机当中，我们就是凭神与选民当中不朽的约定和神的信实的慈爱。那摩西五经当中所提到的有关神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些学者称之为约，有些学者称之为神的坚定的爱和责罚，恩威并施的那个有这种所谓的双轴的属性。神一方面对悖逆的管教，那另外一方面呢却对圣服的什么施予坚定的爱，坚定不移的拯救。所以简单的在这件事情上来看的话，神何尝不是给法老有11次的机会，10次的神迹和最后红海上面的提醒警告。但是法老王很可惜，这个整个埃及的全军啊却执迷不悟，不愿意悔改。神其实可以一举歼灭埃及，让以色列人很单纯的能够出埃及，对不对？为什么要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让埃及人能够信服神呢？何尝不是那一位恩威并施的神所给予的慈爱嘛，对不对？在红海之歌当中，我们再次得到印证，那位伸出右手灭绝外邦的神，他岂不是也是吞灭可拉与大丹，但是呢却拯救家住在耶利哥濒临毁灭的那个城的外邦女子拉合，岂不是因为神慈爱，岂不是因为神的拯救吗？所以凭神的慈爱，我们看见他奇妙的作为。整个的红海之歌当中，我们今天不多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很着重的是看见神慈爱的一个拯救。当然红海之歌我们把它略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红海之歌当中的所谓刚才我提到的双轴的属性，就是神的慈爱当中啊，他有管教，但是他也有施恩，对不对？到底管教跟施恩是神的哪一个部分呢？简单的讲，他就是神慈爱的一体的两面。如果我们把红海之歌它的这些元素，这些动作的元素，把它分成3类，第一类叫做神的作为，第二类叫做敌对者仇敌的下场，第三个是圣民的结果。分成这个三个部分，我们把它分析下来，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哪一些字句是讲神的作为呢？耶和华是战士，你的右手施行奇事，凭你的慈爱，凭你的能力，这些等等的字句。那对于这个敌人的下场呢，是吧？在红海中沉默，如同石头如铅沉默，摔碎仇敌，吞灭他们，伸手地便吞灭了，听了就发战，消化如石，寂然不动，这些字眼，这是敌人的下场。后面看到圣民呢，圣民所经过神的作为的拯救结果是什么呢？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父亲的神，让我能够度过，引领我度过，领进我进入圣地，凭慈爱能力领了百姓进入圣所。你的百姓过去到你的产业，栽于住处，建立圣所等等，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在圣民身上。换句话说，这个仅仅是存乎一心啊， 对于神的慈爱的表现，就是连法老存乎一心，就是以色列人也存乎一心，只要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怎么样得蒙拯救。但是如果我们只要硬着心不相信，那我们就变成敌人了。所以感谢主，整个的事实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神凭借着慈爱早已一路引导以色列人爱他守他的约定，就如摩西代表全会众提及说，耶和华是我父亲的神，这句话就已经暗喻神的约早已薪火相传。至于敌对的顽梗悖逆硬着景象硬着心的外邦人，一如埃及法老，或如这个浪涛滚滚的红海，也仅不过是神手中彰显正反两面，神这个一体两面慈爱属性的一个工具。神凭着慈爱施展大能施行奇事的时候，顺服相信与神立约的就能够越过超过，得蒙拯救，得着应许，蒙神祝福。硬心不信与神为敌的就会遭遇亏损，被弃绝。那因而在这个前提底下，神更无需人的吹嘘，故蒙其利，不需要人来吹捧他，因为实际上神就是这样子彰显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红海之歌当中啊，其实不是，并不是那个如歌词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肤浅的一个看法。我们读完它好像很肤浅的看，哦，感谢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过红海。其实他内心深处，摩西是有相当澎湃的思潮，在描述当引用了许多的典故来描述神奇妙的作为。好，在这奇妙的作为当中，尤其可以值得赞叹的是说什么？人对神慈爱的一个呼应啊！如果你轻看了神的慈爱，你就变成敌对者了，就好像埃及一样，埃及法老一样，刚硬自己的心，反而怎么样得不着神的救恩。但是若是我们怎么接受了神的慈爱，就一如软弱无力的这个以色列这个乌合之众，能够得蒙拯救。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从简单的从红海之歌当中略略来体会神奇妙的作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诗篇118篇了啊，谈了那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要回到这个诗篇118篇来看。诗篇118篇当中也是如此，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啊，我们不难见到大卫他所面对的困难，所遇到的艰难。大卫所引用的这些典故词句啊，也略略的来暗指他所遭遇的困难啊，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遭遇的困难一样。他们两位同有做领袖的经验啊，但是做领袖的这个经验当中，做带领者，做领导者，最大的困难不外乎什么？是内忧外患啊。所以非得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才能够度过。诗篇118篇当中呢，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卫受到圣灵的感动，看到弥赛亚救世主救赎主这位受膏的君王来到世界上，他所遭遇的困难，遭遇到撒旦仇敌的抵挡挑战试探。当然诗篇118篇当中就是历历的这个举例出来。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经文。我们先首先诗篇118篇，我很快的来为大家念一遍。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 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本篇呢，这一看就看到了房角头块石头，那很难就是说将这一篇呢当做这个弥赛亚诗篇以外的解释了。本篇没有说明这个作者跟写作的时间，但啊，我们可以看到他重复说，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那原文就是说，我割掉他们的包皮，那就是指大卫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把他的包皮交给扫罗，这是撒母耳记上18章25节到27节。那此外呢，就是摩押、以东、亚门、亚兰、非利士、亚玛利对大卫的仇视。当然这篇诗篇呢，就是学者都认为它是大卫的诗篇。那当然呢，圣灵也用大卫的这些面对死亡仇敌的攻击，还有神奇妙的拯救，用大卫的一生来预表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第三点让我们看见呢，本篇的结构按照以色列人的塔勒木和这个米大士，就是塔木的跟这个 Midrash 这个两个注释书，拉比的注释书的说法，这个是在祝棚节使用的一首起应的颂赞诗，就是由领会的跟会众来彼此起应来背诵的一个祝棚节的诗歌，是由利未人和祭司一同来敬拜这个时候的来吟唱。那他们站在耶和华的门的入口，是大家接待他们，迎接他们入内。你看诗篇118篇19节啊，20节到27节哈、啊，这一群人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就一边走一边唱，然后最后的在29节的时候，大家一同唱。所以呢，这一篇呢、啊，头尾都是以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作为他的开头跟结尾。它的中心，它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19节里面记载的啊。石猴很妙啊，这一篇118篇22节，石猴是颂赞的对象啊。这石头是一个象征，是在建筑当中啊常见的，这个匠人所选的一块怎么样房角石，是基石。这一块可能先选不中，但是后来却什么中选。大卫也是一样，耶西先考虑他适合这个位高的一些他的儿子做王，这是撒母耳记16章里面讲。他的兄长也嘲讽他，误会他，因为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兄长就认为大卫没有能力，怎么会我们都打不过他，你怎么会打得过他。那扫罗也多次要杀他，扫罗的女儿米甲也瞧不起他，这是撒母耳记当大卫淫欲这个约柜的时候，受米甲的瞧不起，这个撒母耳记下6章20节到23节。那起初只有犹大接受大卫作王，那后来呢，北方的10个支派开始慢慢接受他，但是是为人所弃绝的，但是神却从一开始就拣选成为房角石，高立大卫为王来治理全国。当然这个都是一个预表， 不是真正的预言，真实的还是谈到耶稣基督。那第五点呢，本篇开始到结尾都是邀请人来颂赞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在整个旧约当中出现248次，绝大多数都是神应许他的恩惠，他的爱，他是守约的，他也管教匡正，但是他也施恩昌隆。第六点让我们看见的，这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帮助他。第七点让我们看见本篇诗篇最高点的三个恳求，给我敞开一门让我进去，让我称谢耶和华。这是以祭司利未人代表弥赛亚来唱。接下来在第八点呢，在门内的应和呢，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注意在21节所用的单数的我，其他的地方就是变成什么我们，显示的歌唱者知道以色列这位被应许的领袖要作为代表，使他们可以同得恩惠。以大卫为例的话，他被神拣选脱离苦难，得胜仇敌，照样将来一人也要因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而得救。第九点感到稀奇奇妙的是，我们刚刚提到因为神的名就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怎么样高兴欢喜。这个日子是什么？第十点让我们看见神要使他的受膏者登大卫的宝座，就像什么神在大卫之约当中所应许的。那还有呢，在那个日子神的儿女要唱高唱什么？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啊！这是118篇25节所说的啊。那其中耶和华求你拯救，这就是在中世主日主席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人所呼喊的用语，就是何善纳，何善纳啊！因为他的音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那个音就是何善纳。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呼应神，低头祷告。主啊，你就是那一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我们在危难时唯有呼喊你，你就让我们的对头，让我们的困难如同石块一样沉入海底。因为主在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在路上跑的时候，我们不要东张西望，而要定睛在标杆上。应该知道十字架道路的痛苦是暂时的，而光荣的跑到终点的时候呢，却要享受永恒的福乐。来，朋友，我们一起以祷告的心来唱以下的这首歌。
耶稣，耶稣，你是我主，死因有故，我并不孤独。耶稣，耶稣，你是我主，绝望痛苦，你会为我开道路。我用称颂你，我要敬畏你，我以全心，我以全意来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有我一生，有我一世来跟随你。退缩，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